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翻到第四页啊，那这是大家自己要做笔记的。就是我们虽然是用约伯记作为我们这次的教材，但是我们先试着从整个不光是约伯记啊。读约伯记不能只读约伯记，必须配合着整卷圣经，那尤其是配合着新约的亮光回头来看约伯记。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比较希望从一个整个大的一个范围，不是只有约伯记本身啊，我们来看看神的儿女们对于苦难该有的认识，该有的态度到底是什么。那首先我们第一个要讲到苦难的来源。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对不对？耶利米书29章，我想这是很关键的话，我们一起还是先看一下好不好。这节圣经我们很熟啊，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不仅仅没有降灾的意念，他是赐平安的意念。而所有的苦难在我们身上，他希望产生一个果效，就是我们这个人转去求告他啊，我们能够转来向神祷告，来寻求神，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啊，要呼求神，要祷告神，他说我就应允你们。所以呢，神希望我们在苦难中他能够达到一个目的，能够让我们在苦难中不是凭着自己去面对，而是我们能够转向神啊，不仅仅相信他没有降灾的意念，反而要相信他是赐平安的意念，反而要相信他是赐福的意念。所以在苦难中你单独去面对，这就是上了撒旦的当啊，就是我们单独去面对我们的苦难。在苦难中，你透过苦难要来明白神的旨意，那是很辛苦的事情。你常常会遭遇到的就是困惑，就是失望，就是灰心，就是埋怨，因为我们的眼睛仇敌一直叫我们看的就是看苦难，看苦难。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叫我们在苦难中要 turn our eyes upon Jesus， 要把我们的眼目转向主，要来看他啊。所以你看这个民数记讲到，当百姓们在那里埋怨怨堵神的时候，神就容许火蛇进到他们中间，对不对啊？所以当他们因为咒诅，因为环境的难处产生的埋怨遭受到更深的破坏的时候，难处都是真的，走天路一定有难处。所以神的百姓在民数记那里讲得很清楚，因为这路难行，他们就埋怨摩西，他们就怨堵神，这是我们常常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会不会为我们最近的处境，尤其那个处境长期不过去，我们会埋怨，我们会不明白，我们会困惑，而当我们越埋怨越注意到我的难处的时候，反而带来仇敌更多的工作，神容许火蛇进来。所以当百姓们在那里被咬就死掉的时候，神叫摩西他们立了一根铜蛇，就独独一根，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圣经上说，只要一望这铜蛇就必得救，就必活了。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苦难中希望我们做的，让我们明白他没有降灾的意念，要让我们在苦难中转向他，要让我们在苦难中得到他所为我们预备的祝福。所以苦难真正的来源，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从人类堕落犯罪之后，这个地要长出荆棘蒺藜，男人女人都开始承受苦难。而约翰一书5章19节，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整个世界现在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整个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手下。而约翰福音10章10节告诉我们，盗贼来就是为了什么？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这些的苦难，所有这些苦难的源头，一定是从撒旦来的。疾病也好，罪恶也好，这些苦难也好，都不是从神来的。虽然神会许可苦难临到，那是一种特殊的情形，但是神不甘心叫人受苦，等一下我们要看到的，神不甘心叫人受苦，神也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苦难是从仇敌来的， 苦难的源头是撒旦来的，所以整个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约翰这是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到盗贼来就是偷窃，就是杀害，就是毁坏，他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健康，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现在夫妻之间出问题的一大堆，父母亲跟孩子们出问题的一大堆，人跟人之间，连神家神儿女们之间出问题的一大堆，我们都以为只是人的问题，其实背后仇敌利用环境，利用人性的软弱，利用旧造生命的这些败坏的性情，他在这里兴风作浪，他要做的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人的健康被破坏，人际关系被破坏，同工关系被破坏，连人跟神的关系也被破坏，这是撒旦一直做的。所以当主耶稣要离开世界以前，主耶稣对西门也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想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你要知道撒旦要得着我们，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大摇大摆的当基督徒，你要很小心。我们也读的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你们的仇敌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以吞吃的。所以你要知道仇敌就是用各样的方法，他要做的一件事情，他要得着我们，他要甩掉我们，他要偷窃杀害毁坏，他要叫我们服在他的手上。而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告诉我们，魔鬼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气纷纷地下到我们中间，所以他现在兴风作浪，他在各地做困兽斗，他所有能做的方法，他所有能够想到的方法他都要做，就是要破坏。我们去年我跟于师母到美国科罗拉多州去参加一个他们叫做牧者传道人的一个培灵退休会，是专门对传道人的。那时候他们中间有一个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他是那个爱加瑟 Focus on the Family Dr. 这个 James Dobson 的一个 cousin 那个弟兄我们都很熟悉，他很喜欢他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已经七十来岁快八十岁了，他就讲他这一生服侍主的经验，尤其他服侍了很多传道人那中间也有很多的传道人经过了很多的苦难，甚至经过了很多的跌倒失败。他就提醒我们，他说撒旦是非常非常狡猾而且非常有耐性的，他的仇敌的忍耐是超过我们能想象的，他可以等你等四十年，像那个吼叫的狮子，像那个恶毒的这个蛇他可以躲在巢里面安安静静的等你，让你没有警觉，他可以一等等你四十年，等到你在神的手中或者在各方面都成就最好影响力最大的时候，他可以出来一下子借着毁坏你，毁坏所有你服侍的人。所以他说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都要非常非常的警醒，这是撒旦的诡计，他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你千万不要以为风平浪静的一段日子是自己得胜是自己还不错自己靠得住还蛮有恩典的，所以彼得才会说就算众人都跌倒我总不跌倒，他讲的是真心话，他是真的爱耶稣，他是真的愿意为主站住。所以当别人来抓耶稣的时候，你看他就拔刀，对不对还好切得不准，只切到耳朵但是这个他是真的爱耶稣，但是等到被摆在大祭司院子里的时候，所以撒旦摔我们一次摔不成，两次两次摔不成，三次他早晚有机会可以把我们摔倒的。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我们听见主的道就去行的，好像聪明人把房子盖起来，盖在哪里？磐石上。那不去行的呢？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它永远有一个力量。这三个东西都讲到一个特点：第一个，它是持续的，雨淋、水冲、风吹，它都不是一时的，它是一直的；第二个，它带着力量，它撞着那个房子，而至终是要叫它倒塌。也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苦难的来源就是撒旦，而撒旦来的目的是叫我们否认神，对约伯说他必当面弃绝你，这是他真正的目的，他叫我们这个人被摧毁。 让我们这个人降服在他的权势底下。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很厉害的哈，写这个苦是三个十字架压在一个口上面，有苦说不出，太苦了，对不对？一个十字架还不够哈，一个十字架，两个十字架，第三个更大，压在一个嘴巴上面，那个嘴巴的真的是有苦说不出来，真的是讲不出来。尤其这个苦难大过我们目前生命的度量的时候，尤其这个苦难持续的时候，尤其这个苦难是祸不单行，不止一个。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在数自己身上碰到的困难，那个现在想想都不叫苦难哈，只是有些难处就是了。哎呀，这个难处，那个难处，工作上有难处，健康上有难处，教会有难处，孩子这个晚上睡不好觉，我们又碰到什么困难，发现五个指头不够用哈，还要再换这边，有时候还得数脚趾头，那个祸不单行。你会觉得我已经发生这件事了，神你到底在哪里？好像这个环境总是会把我们逼到一个地步，到底神啊你在哪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少数人点头啊，你们好幸福啊。我很早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人在受苦中最怕听到仇敌问的一句话，就是你的神在哪里？遭遇到这么多苦了，再三的祷告，甚至禁食祷告，主啊，我怎么看不见你的作为呢？所以苦难是真的很辛苦哈，没有神的怜悯啊，没有神的恩待，没有神在我们身上他信实的工作，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面对苦难的，因为整个苦难的源头从仇敌来，而整个苦难的目的啊，仇敌把苦难临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摧毁我们。神如果容许苦难临到我们，是为了叫我们跟他的圣洁有份，为的是叫我们这个人被他改变，为的是让我们这个人真的第一手的来认识我们所信的神，为的是叫我们这个人得到他的结局，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苦难大过我们的生命的度量，当时间拖长遥遥无期，当祸不单行，苦难不断的加重，当我们没有人可以了解，可以真正帮助我们，这些都是让我们苦上加苦。尤其到了最后，我们不仅仅受苦，我们还被别人指责罪有应得，别人评头论足，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如果要再多加上一个的话，就是这些你所讨厌的那些你觉得比你还糟的人，为什么他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他们都长得肥肥胖胖的？好像诗篇七十三篇讲的，我突然洁净我的手，不清洁我的心，对不对？那个亚撒写的那首诗歌，他就是不甘心，他那样子的敬虔，那样子的洁净自己，白受的，白费的，因为那些恶人反而活得好好的，但是我们却在这里受苦。苦难的来源，常常让我们不能够明白，让我们怀疑神，让我们弃绝神。所以撒旦跟神挑战说，你如果这样子对约伯，约伯一定当面弃掉你。我们读出了他要来攻击神的儿女们的目的是为了叫人弃绝神，不再相信神。而他认为神的儿女们之所以爱神，所以在神的面前敬畏神，是因为神把祝福给我们。弟兄姊妹，就在这个点上我们就要暂停。今天我们有多少人在苦难中，在我们的祷告中是存着这样子的思想？我们先不要讲成功神学是这个样子，成功神学认为说，你今天信了耶稣，你可以向神祷告，求神祝福，让你财富增加，让你所求的都得到神的答应，让你在地上这个一帆风顺啊，充满了神的祝福。他们都是讲祝福祝福祝福。那如果神不祝福呢？如果神真的像约伯一样下手，容许撒旦来攻击，而撒旦下这么狠的手，把你所有的东西一夜之间全部除去，还要不要信神？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反对成功神学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不知不觉神的儿女们就是存着这样子的心态，我的神必须祝福我，不然我怎么信他，我的神必须公义，恶人必须遭报，不然我没办法信他，我的神必须让我看见他的作为，不然我怎么信他。我们好像在信的事情上，我们对神有条件，我们对神有要求，我们对神有期望，当神没有这么做的时候，我就觉得神你到底在哪里。虽然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放肆的敢去咒诅神，去埋怨神，去否定神，可是我们心里面就有个东西梗在那里，就是不舒服。祷告的时候跟主失去的那个亲密的关系，祷告的时候失去了从前那样讲到主就感恩就赞美就流泪，因为我们实在遭遇了太多的苦，太多不公平的事情，太多没办法解释的事情。这就是撒旦来要叫我们当面弃绝神。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他的祝福呢，还是建立在这位赐福的神？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他医治我呢，还是建立在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他因为他就是那位神，我信他，我敬拜他，就算他不医治我，他还是全能的神。我爱他是因为我常常感受到他爱我，他的爱在我的旁边包围我，他是以爱为旗在我以上。还是有一天当神把这些感觉都拿掉的时候，我还能说主啊，我真爱你，哪怕我感觉不到你的爱。这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信心的挑战，这都是我们面对的挑战，这都是撒旦一直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情，要试着剥夺我们的祝福，要来产生我们对神的怀疑，而至终要叫我们弃绝神，离开神。所以你要晓得，当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说，是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你不要以为这样子的呼召，这样子的见证，这样子的宣告是小事情。太多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的软弱，一些的遭遇，一些的痛苦，已经让我们跟我们爱我们的主中间产生的间隔。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保罗讲了这么多，而到最后说 no， 英文读中文读不出来，英文是 no。就是说不可能，没有一件事情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说我靠着爱我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他跟神的关系不是建立 在祝福上，他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神的所事。他是这样子的神，我信他，我到死都信他。这也是约伯的信心。约伯在第十三章已经受那么大苦的时候，他还是宣告说，就算他杀我，我还要信他。哎呀，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些话，你低头敬拜，约伯太伟大了，什么都没有，全身受苦，他说就算他杀我，我还要信他。完全不是建筑在神给我的祝福上，完全不是建筑在神给我的感觉上，就建筑在神所示，我所信的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那么神儿女们受苦的原因，我们很快的提几个啊，因为我们犯罪而受苦，不管是自己犯罪或是别人犯罪，把苦难带到我们的身上来，我们自己犯罪一定受苦的，别人犯罪也会让我们受苦。先生或太太有外遇了，把整个家给摧毁了，虽然错不在我们，但是它是由罪带来的灾难。因为犯罪或是因为违背的律，这个律有大自然的律，你跑到美国纽约这个或是上海的金茂大楼看风景看得真漂亮，你就从窗户走出去了，那你违背自然律，你底下就受苦了，对不对？你就掉下来了。天那么冷，冰天雪地，穿个短袖要显示自己男子汉大丈夫，天不怕地不怕，那你回来重病发烧感冒，那是你自己找的，你违背自然律。你开车就是要向着左边开，在中国在美国还要开左边，你到了澳洲当然要开左边，你到了这边你到了澳洲说你们是开左边，可是我在美国是开右边，我在中国是开右边，那我就是要开右边，那你开嘛，那你就撞车嘛。 这是违背律啊，违背神的律，违背自然律，违背地上的律，通通给我们带来伤害。这是犯错造成的。那第二个是因为管教性或是教育性的苦难。虽然大家圣经很熟，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快的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你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以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乃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底下就讲到管教我们，虽然是这个暂时都是叫我们不舒服啊，乃是要，但是实际上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啊。所以在管教的里面，是管教是众子所必受的。那么在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不要轻看，不要灰心，不可以厌烦，然后要得到管教的结果啊，就是让我们跟神的性情能够有份。第三个是预防性的苦难啊，就并不见得是因为我们犯错，而是为了要预防的那件事情发生，有一个预防性的苦难。那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就是现在的小孩生下来都要打预防针，对不对？达军的孩子被打了好几针了哈。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那么多针，所以有人长天花，有人长小儿麻痹，有人长脑炎。那现在的孩子都是借着预防针，因为不要它发生，所以先让它受苦，对不对？你带孩子去，你就看见他快快乐乐的，一针下去的时候，咋，嚎啕大哭啊！当然那些苦难都是暂时的哈，那是为了要预防，防止一些事情的发生。那我的牙齿蛀牙了，已经痛成这个样子了，已经够辛苦了。那么医生去看医生。医生居然还要在这个痛苦上再给我凿啊啊，嘎那样凿！你说我已经够痛了，你还凿干嘛？他说我预防你需要做根管治疗啊，你再不弄的话，整个神经烂掉了，整个牙齿要拔掉了。那这是预防性的苦难啊，那么是需要的啊。第四个讲到成长的苦难。这个很少就讲到growing pain 啊，成长的痛苦。你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一定会经过一些苦难的啊。那个妇人长大了，不是女人长大了，当妻子了，生孩子了，她继续成长的里面，她需要经过这些苦难，对不对？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需要经过一些的苦难啊，他的一些的牙齿必须拔掉，为了新的牙齿长出来，这都是成长的苦难。一棵葡萄树。主耶稣自己也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告诉我们，凡结果子的枝子怎么样，他就修理干净，为了结果子更多啊。那这是这个成长要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成长，能够有一个结实累累的成长结果，他需要经过这些成长的苦难，把一些不必要的我们去展示自己美丽的啊那些虚华的东西，神需要剪断，因为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必经过程。把神不要的拿掉，只为了要能够荣耀神。那么第五个就是我们讲的约伯的苦难啊，这是讲到义人的苦难。义人的苦难基本上我们就是两个哈，一个是为义受逼迫，因为行善而受苦。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到十二节特别说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对不对？这个主耶稣在那里也特别说到，人若因为我的缘故捏造各样的逼迫你们，辱骂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这是为着神，这是为着神，是为义受逼迫。那另外一个的义人的苦难是完全就是为着神的荣耀啊。所以你看拉撒路为什么耶稣要慢两天才去？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节，别人一来告诉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的时候，耶稣故意不去啊。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是为了什么？为了神的荣耀。然后耶稣就故意不去，等到拉撒路死了，等到拉撒路臭了，他才来。他容许他们经过苦难，因为这件事情是真的是为了神的荣耀。耶稣甚至在这里说他说我没有在你们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因为神在这里要提升这三个他最爱的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玛利亚，耶稣非常爱他们。我以前讲到信心的时候，我说到信心的几个特点啊，我说第一个，信心是不凭眼见，不靠感觉。第二个，信心是不住增长的信心，它会借着环境越来越增长，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第三个，信心是不受限制的。马大玛利亚是一个已经碰到难处的时候，他不凭眼见，不靠感觉，因为他相信主，他第一件事情就打发人去找耶稣。他跟耶稣的之间的关系是已经深入的，但是耶稣要在这里把马大玛利亚把周围的人能够对主的信心能够再提升所以耶稣故意不来，甚至耶稣明说我不来是为你们的缘故。什么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就是让我们的信心进到一个信心不受限制的境界，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叫死无变有的神，他不是不光不仅是不凭眼见不靠感觉，他根本不受限制了，就是从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你对神仍然要相信，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那这是神对马大玛利亚，那神是特别看重他们，这是在历史上没发生过的，人怎么可能死了，人怎么可能臭了还出来呢？耶稣说你若能信，我不是早告诉你吗，你若能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神真的是爱马大爱玛利亚，神要把一个更纯更高更能够归荣耀给神，叫撒旦哑口无言的信心坐在他所爱的人身上。所以耶稣是故意不去，他说我是为了你们的缘故不来的，好叫你们相信。而且耶稣说我不来我就欢喜，这是很特殊的苦难，是完全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义人受苦，有因为行善而受苦，为义受逼迫的苦，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就是 purely 完全是为着神的荣耀，这是被神特别爱特别看重的一般人，神临到他们身上了。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神对苦难的看法。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在苦难中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最后我们再来看我们在苦难中该有的态度。我们看四节的圣经刚刚我已经提了耶利米书29:11，同样的多加一节，就是耶利米哀歌3:33。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所以连受苦他都不甘心，连我们忧愁他都不甘心。这个我们要相信，这是主的存心，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以赛亚书53:4告诉我们，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所受的鞭伤叫我们可以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叫我们可以得到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他不仅仅不甘心受苦，他没有降灾的意念，而当我们真正受苦的时候，只要他能够替我们担，他愿意替我们担，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而他替我们背的最重的一个苦，就是审判的苦，应该要被神公义愤怒审判的那个苦，那个罪的刑罚他替我们担了，更不要说其他的苦。所以雅各说彼得前书5也说到他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诗篇也告诉我们，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真的乐意背负我们的重担。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痛苦借着祷告祈求来告诉神。就有一首诗歌我们都很喜欢何等朋友我主耶稣我能够借着祷告把各样的难处带到主恩座前求。何等朋友我主耶稣，但我最难负我有，大家都很喜欢唱常常唱这套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最知心的朋友，最亲爱的救主，多少痛苦无需受，皆因未将各样难处带到主恩座前求。这是我们第二件事情对主知道的他愿意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第三件事情，以赛亚书63:9，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 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但是我想我们特别记得九节的前半就好了，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说到他陪着我们受苦。从来不要觉得我被神抛弃了，那是撒旦的谎言，那是乌云暂时遮盖了金光。以利户告诉他说，现在虽然有云遮蔽了他，但是金光要重新出现在北方，乌云的遮蔽是暂时的。神从来没有改变，天地万物改变，我们的感觉改变，我们的遭遇改变，但是我们的神从来不改变。要相信他，他在受苦的时候他陪着我们受苦。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有一次来我们中间讲到，他是他家的独生子，他说他妈妈爱他一个地步，他小的时候生病，中医给他开的这个中药，熬的中药汤，你知道中药汤很难喝的，又苦又难喝的，他妈妈加了糖他还是不爱喝，后来他妈妈就只好陪他喝，每一次他就在他儿子面前先喝给他看，他说你看妈妈都喝，他说他看到他妈都喝的话他才甘心喝，觉得有人陪他，不然他就觉得这么苦你们哪里了解，光叫我喝他妈就陪着他喝那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我们的主陪着我们受苦，他了解我们每一个感受，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非常了解，他凡事上与我们的弟兄相同，因为他要在这里同情我们，了解我们，帮助我们。而第四个，神不甘心我们受苦神愿意替我们受苦，可是有一些苦还是临到我们的时候他陪着我们受苦。不仅这样，他更希望我们了解这个苦如果真发生的话，一定是他凉了又凉，经过他的智慧，经过他的主权，经过他的爱过滤过以后才临到我们，不然他不会容许他发生。所以当他既然发生的时候，他就希望我们在这里看见万事互相效力，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祝福，他让我们知道这个苦灯今天临到了决定不是突然的，决定不是随便的，为了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可以荣耀神，也让我们可以跟神的荣耀有份，这是积极的目的所以我想我们对苦难中，在苦难中该有的态度，我想已经讲了这么多了基本上是大家都应该很清楚的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在单纯的信心里面来面对难处知道我们的神永远不会错，知道我们的神永远爱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永远掌权，就算洪水泛滥他仍旧坐着为王，这是诗篇29篇所以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抬起信心的眼目，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知道他掌权，对不对？他造天地，他是全能的神，当我向山举目的时候，我就遇见了那个看顾我的眼目，我的天父天天看顾我，我知道他爱我，我得到安慰。所以这是在难处中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永远知道神仍然掌权仍然神爱我们，神没有丢弃我们。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在信心的里面与主同行在苦难中我们来经历神，我们来认识神主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这都是在苦难中 特别才能够经历的我们也在苦难中经历主特别的同在，刚才说过了，在苦难中他陪着我们受苦，诗篇23篇也告诉我们，我就算行过的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在信心中与主同行，所以保罗能够说我就算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他要盼望神的荣耀。而第三个，我们要凭着信心得到主的结局，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些难处如果真临到我们，是被神过滤过的，是有神特别特别的祝福的，他也都为我们预备好结局，他在我们前面已经先过去了。今天的关键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这颗心要得到主的结局，还是我们只是盼望难处早点过去，要不甘心难处只是过去了让我白白受苦，一定要在难处中要难处付他该付的代价，就是要让我得到主，生命被主改变，跟神的关系被主改变，这个叫做主的结局。所以在这里诗篇129篇2到3节，他说到，从我幼年以来，我的敌人在我的背上伏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那个神容许一些苦难在我们身上，好像别人扶着犁在我的背上耕啊，那是很痛苦的事情，对不对？而且耕的犁沟甚长，哎呀，又血又肉的下来，那是真的很痛苦。但是你光读这个的时候，你很灰心，很失望。你一定要配合诗篇65篇来读，就是当神使这些犁沟都弄好的时候，神降下透雨来，要能够润平这些犁沟，使地长出百物来，能够在这里丰丰富富的得到神的祝福。诗篇66篇12节说到，神容许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让我们经过水火，却这个却字，就是虽然水火是真的，痛苦是真的，但是神在这里有一个荣耀的结局，要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所以一定要得到主的结局。我虽然穿过流泪谷，我虽然进入流泪谷，很多人出不来，终身流泪，终身在里面受苦。但是那些向往锡安大道的人，知道神掌权。锡安说到大卫的宝座在那里，是神掌权。锡安说到约柜在那里，大卫的帐幕在那里，说到神的同在在那里。所以当锡安的子民一样经过流泪谷的时候，他们能够让这个谷的性质被改变过来。没有这样子看见，没有这样子信心的人，进到流泪谷常常出不来，终身唉声叹气，终身流泪痛苦。但是这一班的人，有意向的人，有使命的人，是锡安的子民，他们让神掌权，他们羡慕神的同在，羡慕神得荣耀。这一班子民经过流泪谷的时候，却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而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所以当他走出来的时候，整个流泪的情形被带过去，这个人充满了祝福，人从他的身上得到祝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何等盼望的结局，这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不然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都会经过流泪谷，有人一辈子就是在那里流泪，但是有的人却走出来，他们力上加力到锡安朝见神，多么美丽。我们唱一下。